所以弟兄姊妹，第一年你看见主所接触的人是一个人两个人，在整个热闹的耶路撒冷他所遇见的是尼哥底母，等到了这个整个加利利，等到了这个撒玛利亚那么多的人，他所遇见的是井旁的撒玛利亚夫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没有说你看小猫三四只我没有力量，我没有兴趣，不，弟兄姊妹，一个真的在那里真的在被神用的人，你看见说现在有一个灵魂在他面前，你看见我们的主在这里不所接触的是一个两个。你如果仔细的看这第一年，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你没有看见主耶稣在湖海边讲道，你没有看见医病赶鬼，他是也有几个一简单，也有两个神迹，不错，一个是迦拿的神迹，迦拿两个神迹，对不对？一个是迦拿婚宴，还有一个大神的，还有一个最后呢，还有一个神迹就是在耶路撒冷，那就是这个摊子的故事。所以从这里你很清楚，我们主现在好像没有轰轰烈烈，一开始好像很平静。一开始你看见说不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是把我们带到什么约旦河外的波浪里，神现在把我们隐藏，你甘不甘心寂寞？你甘不甘心一开始的时候你真的在那里做工的时候，你看见吗？好不容易只有一个人，他的名叫尼哥底母，而且是夜间来，白天他还不敢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那个情形，然后呢炎热的太阳，到了中午的时候他要和撒玛利亚夫人对话。那么等一等，你看见他到了耶路撒冷，你看见他到了这个什么地方，到了回到这个北边，到了迦拿的时候，那么好了，门徒们都回去了。那这个时候你再读下去的话，你看见行神医，我们主是一个人在那里行，你看见吗？他能够医治那个这个大臣的儿子，然后呢他也是一个人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也是一个人在那里看见一个人在池旁边躺着38年，结果我们的主医治了他。所以如果你读完这段圣经以后，你就看见头一年我们的主并没有像那样，像后面两年那样轰轰烈烈，但是弟兄姊妹，这是工作的开始。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工作，这里似乎我们没有看见，不错，他后来也医治了38年瘫子，但是医病和赶鬼好像不是一个接一个的，好像这个我们以为这个才是工作。但是现在我们问，难道我们主第一年不是工作？我们的主很明显第一年在那里工作，这就是他工作3年里面的第一年。那么第一，我们看见说这个工作的开始和中心是从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开始，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加利利，也不是比利亚，乃是靠近巴山那个地方，那是很遥远的地方，那个是隐藏的地方，那个就是神当初顾念以利亚，神顾念以利亚，养活以利亚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从此以后你看见，当你看见我们主受逼迫的时候，圣经说他退到加利，退到约旦河外去，你知道退到哪里去？就是退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我们如果为主做工的话，我们这个人需要遮盖的，我们这个人需要掩护的，我们这个人需要保护的，我们这个人需要主来供养我们，这个乃是工作的开始。那现在我们要问，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最多在耶路撒冷，最多在殿里面和那些反对的人来谈话对话，但是不是对群众一篇一篇的讲，不是像那个不是像那个讲到天国的奥秘，也不是讲到山上的教训，没有，他是一个一个，你看见，不是对好多人，他对的是一个尼哥底母，他对的是一个撒玛利亚夫人，他对的是一个大臣的儿子，他医治的是一个38年躺着的病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这里我们的主不是对很多人，他是一个一个对一个。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些地方中心，你看见起头的时候不是轰轰烈烈，起头的时候主给你就是一个，主让你遇见的就是尼哥底母，主让你遇见的就是撒玛利亚，主让你遇见的就是大臣的儿子，主让你遇见的就是38年的探子。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工不工作？你能不能工作？那么什么叫做工作？那么我们的主到底根据我们所以为工作的定义，他第一年有没有工作？当然在那里工作。那么我们的主的秘诀在哪？我们的主到底做些什么？所以我们现在 来看前面五章的时候，我想很清楚。那么一开始就第一章就给我们看我们的主怎么呼召最初的几个门徒。那么当主呼召最初的几个门徒的时候，主对腓力怎么说？你来跟从我。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没有说你要撇下所有的，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也没有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不，弟兄姊妹，这是后来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主当他遇见腓力，当他遇见这些门徒的时候，他只说你来跟从我。那么等到这个，等到那个约翰跟安德烈跟着主耶稣的时候，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开始的工作。我们主的工作是怎么开始的呢？他把人带到他的面前。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起头不大懂，为什么说来跟从，连条件都没有，一点都不错。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主的工作。主的工作一开始，你只要跟从他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这就是主的工作。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么呼召这几个最初的门徒。那么最早我们知道说是安德烈跟约翰，他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帮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浸的时候，然后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结果他们就跟随了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当约翰一说看哪，神的羔羊，两个他最好的门徒不见了，最好的门徒跟别人去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个就是这里的故事。那不止他们跟我们的主，而且和我们的主同住，然后我们的主就呼召门徒们说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刚开始的时候他呼召门徒，并没有说你们要撇下所有的，或也没有说你们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没有提十字架，也没有提舍己，来跟从我就可以。那弟兄姊妹，原来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原来这个是做门徒的开始，原来这是所有的秘诀都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说来跟从我？原来弟兄姊妹，你读第一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生命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原来是生命的源头。他这30年生命的活水在他里面涌流。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那个生命何等的丰富，尤其经过了30年那个水坝把它堵住，那么你看见那个水越是丰富越是要往外流，所以你一把那个打开就排山倒海出来。所以来跟从我什么意思？来跟从我就是来到生命的源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这里一开始怎么做他的工作呢？一开始他就是把人带到生命的源头。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你被带到生命的源头的时候，现在呢我们主的工作就开始了。所以现在非常重要，当这个腓力来跟随主，他是就来到了生命的源头。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做工呢？做工就做工不错，是医病赶鬼也是传道，但最基本的就是让人来到生命的源头，让人接触生命的源头。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呢？做主的门徒，第一不是做什么，第一也不是要为他做什么，后来要为他做，但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到这个生命里面。想想看，这30年在地上有一个生命的源头，它这个生命不只是依靠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只是跟随的生命。所以现在呢，我们所做的，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呢？就是把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来到生命的源头。弟兄姊妹，你只要和生命的源头一接触了，我们这个人就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一开始，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不是一群一群的得着人，没有，他是先是得着约翰跟安德烈，然后呢是彼得，然后呢是腓力，然后呢是拿单耶。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最早最早的工作，他最早的工作就是把人带到生命的泉源。那么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只有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只有当我们来到生命的泉源，下面就有许多故事发生了。当生命在他里头变到在我们里面，那这就是马约翰福音三章那里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当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以后，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有前途了。所以我们主就告诉彼得说，你要成为基法，你现在不过是泥土，但是你要变成石头，最后你要变成宝石。所以弟兄姊妹，凡是来到生命源头的，我们这个人就开始变化，这就是神的工作。所以主今天的基本的工作是要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就是简单的来到他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为什么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来，这是为什么主说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我们肯来，我们肯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肯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被称为石头，我们就要被称为基法。那么你看见说主在彼得身上就开始工作，他本来是脆弱的铅笔芯，但最后呢能变成坚刚刚硬的钻石。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看见说主能够在们，这就是主怎样在他身上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主的工作。那不止如此，最后呢，不止给我，当他对见拿单业的，他告诉他说，你们就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要在人子身上。这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你要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天梯，他一手抓住天，一手抓住地，现在天和地在他里面联合了。那什么意思？这就是天开了。所以从此以后你们要看见天开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从这个约旦河一上来，圣经说天就开了。那么什么意思呢？不光天向他开了，他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把天带给所有的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跟随主，一面我们和生命的源头接触，另一面呢，你看见说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么然后呢，就到了这个我们的主遇见门徒的第七天，你记得吗？第一天我们的主在他们中间，他们不认得。所以约翰说，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所以等到约翰回想的时候，他觉得很懊恼，怎么主第一天在我都不认识呢？他明明是个瞎子。到第二天他听见说，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到第三天听见他老师再说这是神的羔羊，他就撇下所有的，包括离开他自己的老师。那么多年他是跟随施洗约翰的，但是现他多年是在约翰的光底下，暂时喜欢约翰的光，但是呢他现在看见那光是真光，他就跟随了我们主。本来约翰手里拿的是蜡烛，他宝贝那个蜡烛，因为在黑暗的角落里面蜡烛光能照耀你。但是等到有一天他把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原来叫做黑暗。他从来不知道替黑暗怎么下定义的，蜡烛光不是光吗？但是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那就叫做黑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约翰和安德烈就跟随了我们的主，就跟随了那真光。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约翰跟安德烈本来暂时，主说约翰跟安德烈暂时喜欢约翰的光，但是呢是约翰告诉我们说那光是真光。所以难怪弟兄姊妹，等到约翰跟安德烈遇见主的时候，他们就真正的就跟随主。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到了第三天他们跟随主，到了第四天，那么安德烈把谁找来了？把这个他的哥哥找来了。那么这就是彼得的故事。那么第四天，那么第五天呢，我们的主就对腓力说来跟从我。那么腓力又找到拿单业，然后主告诉拿单业说，你要看见天开了，我从约旦河上来天开了，你们也要看见天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工作的开始。你就知道他是从哪里开始做，他从最少数的人身上开始做。他先得着的是安德烈和约翰，然后是彼得，然后是腓力，然后是拿单业，然后就带着这些人呢，就参加了一次的婚宴。那么他就行了第一个神迹。 那么这个神迹呢，就是把水变成酒。那这个神迹很重要的选择，原来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把水变成酒的工作，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神迹，神迹就是神动了他的指头。所以弟兄姊妹，到了第三二章的时候，那第七天了，因为你看到第五天以后，然后圣经说第三天，所以这个很明显是第七天。那么这样的话，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工作的最初的第七天，就是第一章再加上第二章的迦南的婚宴，然后呢主耶稣就到加利利去了。所以从这里非常清楚，这一段圣经你知道，那个约旦河外伯大尼到迦拿不远的，那根本都在那个附近，都在加利利嘛，所以都在那一带。所以你不能说这个是犹太地主耶稣的工作，不能。所以可见呢，我们如果把圣经都对了，那这一段话就很清楚很清楚了。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行第一个神迹呢？第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在原文呢，我们知道尤其在约翰福音里面是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这个神迹的背后呢是有他属灵的意思，有他属灵的教训。所以我们的主把水变成酒就是所有神迹的代表。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要行神迹呢？我们主行神迹的意思就是说他动他的指头，一动他的指头呢就把我们的水就变成酒。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有一件事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以为说你知道吗，对于我们的主来讲，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你要叫马大和玛利亚观念能改过来，那是很不容易。他认为说如果主爱他的话，应该立刻千万火急就赶回来，所以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他们不需要提醒主说你马上赶回来，他知道主要马上赶回来，但是主没有赶回来，他们跌倒了。他说主啊，你早知道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主最难办的不是，最难办不是把水变成酒，最难办的也不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最难办是我们这个人。所以什么时候主在我们上动了他指头，我们改变了，那弟兄姊妹，我们从铅笔芯变成钻石，而且我们被带到天敞开的天底下，那么弟兄姊妹，这就证明主在我们上有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开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完成了他工作的第七天。那么这个第七天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单元。那这个单元就告诉我们说，那我们的主工作开始就像以利亚的开始。以利亚怎样把他的这个双倍的福分传递给伊丽莎，我们的主做同样的事。所以你记得我们的主说，信我的人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原因就在这些地方。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就从几个人开始，那么然后呢这样，那么从这个时候以后开，就从这里呢，我们知道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原来呢这个这就是主工作的原则。那么等到了这个他和母亲到了加百农以后，没有多久以后呢，然后我们的主呢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是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给我们看见他从这个十二岁以后第一次给我们看见他在耶路撒冷。事实上呢，可能来过好几次了，但是呢这是他工作以后那么第一次到耶路撒冷。那么到耶路撒冷，那么门徒也在那里，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近圣殿。那为什么接近圣殿呢？原因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啊已经变了样子了，特别是你到圣殿去，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每年呢，他们都有很多人都到耶路撒冷过节，尤其是逾越节、祝棚节还有五旬节的时候，以色列全各地都要回来。但是呢，因为有很多人呢那个时候是住在国外，比方说有的人住在小土耳其，有的人呢住在这个什么塞浦路斯岛，或者有的人住在叙利亚，那么他们从好远地方呢就来耶路撒冷过节。那么你知道在早期的时候，以色列人过节如果他住在伯利恒或者住在加利利，他们仍旧可以牵牛牵羊来，他们把牛和羊牵来，然后呢就把它宰了。但是现在呢，如果你人住在欧洲，或者人住在腓立比，或者住在罗马，那个时候有人从罗马来过节，那么或者住在别的地方，那么你看见牛和羊根本不能带来，你平常是你要好好的养牛养羊为了献祭的， 但是现在到了一个时候呢，有很多人从国外，他们不可能养带着牛带着羊来献祭，所以这个时候呢，祭司们他们就找到一条生财的道。那么这个生财的方法是什么呢？就为着这些人方便的缘故呢，所以呢，他们就在圣殿里面有很多的铺子，那个铺子很多摊子呢就卖牛羊鸽子。因为你现在呢，你买了牛羊鸽子，那么这个时候呢，祭司就能接受你的牛羊鸽子，就可以献祭。因为祭司要先问说这个牛羊到底合不合适，比方说羊是不是没有瑕疵的，那如果看见羊呢里面有癣的话，他觉得这个有瑕疵就不能献。那么好了，那你说我现在不跟祭司买可以不可以？你在圣殿外面也可以买，但是因为你在圣殿外面买的那个羊啊根本没有记号，所以祭司一看就知道你外面买，然后呢他就东为难西为难，然后东挑西挑，说这有瑕疵，不行不行怎么办呢？那你在我这里买好。所以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啊，后来你晓得这个大祭司那个时候非常的腐败，祭司非常腐败，那就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发了好多好多的财。所以你知道那卖牛羊鸽子呢就跟祭司们就根本连在一起，意思就是说这些都是祭司们就觉得核准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如果为了方便，你如果希望不找麻烦的话，那么当然了，你就不第一你不必牵牛牵羊来，你就是在伯利恒你也不要把自己牛和羊牵来，因为你牵来也没用。因为既然是祭司们说这个法定的这个羊那牛，那你在这里买就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很多的桌子上面就摆牛摆羊，那么这个的确给人很多的方便。那因为这个缘故，这就是为什么有卖牛羊鸽子。那么还有兑换银钱的呢，是这样，因为你知道啊，他们每次到圣殿一定要奉献，奉献一定要奉献半个舍客勒。那么半个舍客勒是犹太的钱，那么犹太的钱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钱上面没有偶像的，因为犹太人不相信有偶像。但这些人呢，因为很多人是从土耳其，很多从外邦地过来，他们从外邦地来的时候，那么很自然就把他们的铜板就带来了。那么他们能不能把那个铜板呢丢在奉献上面？不可以，因为上面有很多偶像。所以为着他们奉献方便的缘故呢，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些兑换银钱的。那么好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在那兑换银钱。所以最后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圣殿里面有卖牛羊鸽子的，还有兑换银钱的呢？那就变成做买卖的地方。因为不要忘记，这个圣殿乃是祷告的殿，但是主说你们反而把它当作这个，你们反而这个把它当作贼窝了。那么很明显，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的主看见卖牛羊鸽子和兑换银钱坐在那里，他就拿着绳子做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到处兑换银钱的人推翻他们的桌子。那这什么呢？这就是接近圣殿。因为圣殿呢不能做这些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他这就是我们的主到圣殿所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们主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我们起头不明白，现在我们才晓得。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啊，当他在最后进耶路撒冷最后一次，不是第一次，他来耶路撒冷好几次，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哭耶路撒冷。这个哭耶路撒冷他怎么哭呢？圣经把它记录下来，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那么根据这个原文呢，有人告诉我们这是个诗的题材，所以这段的题材实在说来是哀歌的题材。这里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那么他的哀歌那个歌词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事实上就相当于旧约的耶利米哀歌。我们的主就是真耶利米，他为什么哭耶路撒冷呢？因为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神的见证。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人能吃生命树的果子，然后呢能为他管理空中的鸟，那么海里的鱼，还有地上的野兽，能为他做见证。 所以我们知道说，每一次圣经讲的耶路撒冷，就是指着神当初有一个目的，希望人能为他做见证。后来人失败了，神希望以色列人能为他做见证。那么你进到以色列来，如果人想明白神、认识神，到哪里去？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里面有圣殿，外面有城墙。圣殿指着神的同在，城墙指着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因着里面有内容，外面自然有见证。那么这个就是神当初创造我们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每次讲到主来到耶路撒冷，因为主工作的开始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主工作最猛、结果累累的时候，是在这个结果累累的时候是在加利利。但是呢，这里好几次给我们看，特别是最后一次，你知道，从黑门山到橄榄。黑门山到这个哥哥他山的时候，明明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的话，那条路就是约旦河外的那条路，所以那条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那是主要的路。但虽然这样呢，我们的主一心还是挂住耶路撒冷，所以他好几次像插花一样，他本来应该在耶路撒冷约旦河外一直走下去，然后一个消息来了，说是这个拉撒路病了，结果他又回到大耶路撒冷来。不过就是我们知道伯大尼就在耶路撒冷附近，所以你看见吗？他好几次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儿女，所以他每次来了耶路撒冷，他的目的就是要聚集你的儿女。那么然后把那么我们的主怎么说呢？我们的主是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弟兄姊妹，你比较主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和在这个加利利的工作不一样。你看，在耶路撒冷充满了反对，在耶路撒冷充满了抗拒，在耶路撒冷你看见主不是没有工作的果效，但所得着的是尼哥底母，等一等是个瞎眼的人，等一等呢，你看见说是这个拉撒路，所以你所看见是一个一个的人，为什么？因为多半的人是不愿意的。所以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你发现耶路撒冷乃是代表所有反对主的人都集中在那里，那个反对的势力就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的主就对这个堕落的世界，对于这个堕落的人，对于这个堕落的宗教系统，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你差遣到你这里来，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弟兄姊妹，你每次读到我们的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都得记得，他这一次来是要聚集他的儿女的，他要聚集耶路撒冷的儿女，把他们像小鸡一样聚集在他翅膀底下。但是你看见吗？等到后来主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为什么他哭耶路撒冷呢？因为他知道你们不愿意。所以最后你看，你耶路撒冷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主第一年的工作，你看见吗？他起头是在由约旦河外的，由约旦河外，然后到了加利利，最后呢，他还是情不自禁的，他要到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圣殿的光景什么光景呢？就这种荒凉的光景，你看见吗？为着迎合人的需要，现在呢，他们把为着迎合人的方便，结果就把神的殿变成贼窝。所以我们主一定要做什么呢？一定要做接近的工作。所以这里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人就问他，你还行什么神迹呢？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立起来。所以在这里很自然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为什么要接近圣殿。原来我们的主把他自己比作殿，所以说你如果拆毁这殿的话，我三日要建立起来。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你读到后来圣经，不止我们的主是他的身体是神的殿，你读圣经，圣经告诉我，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你看见我们把我们这个身体呢当作就已经卖给罪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如果主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第一要在我们身上做变化的工作，把我们的水变成酒，把我们淡而味的人生那么变成美酒。所以弟兄姊妹，他把他荣耀的生命给我们，但第二个工作就是接近圣殿的工作。接近圣殿就是把我们那些里面买卖的东西，把那些不是神原来的旨意，那这些东西要把它赶出去。所以很明显的，这又是